皮皮，口袋里是什么东西呀？
啊，食物、武器、毯子，还有一个空罐的盒。我觉得我们应该做一次实实在在的沉船遇险游戏，因为对你们来说还是第一次。如果我一个人遇险，我通常会打一只羚羊或者是驼马，这就有肉吃了。不过也要想到那个岛上既没有羚羊也没有驼马，要是我们为了这样一件区区小事饿死，那就太气人了。阿尼卡穷追不舍，
皮皮，那你为什么要带上一个空罐头盒呢？
面对阿尼卡穷追不舍的问题，皮皮摇了摇脑袋说，为什么要带一个空罐头盒？阿尼卡，你怎么会问出这样愚蠢的问题呢？你想想看，在海上遇险，一只船固然最最重要，但是一只空罐头盒也是不可少的。我躺在摇篮里的时候，我爸爸就这样教育我，他说，
皮皮，你去皇宫忘了洗脚，那倒没什么。可是你在海上遇难，没有带空罐头盒，那你就没希望了。
啊，可是皮皮，你说说，到底要它做什么用呢？
哎呀，阿尼卡，你没听人家讲过瓶子里装信的故事吗？遇难者写一封求救的信，装在罐头盒里，盖上盖，然后扔在水里，它就飘呀飘呀，飘到一个人的跟前，这个人就能前来救援。否则的话，在海上遇险，你怎么能活下去呢？真的是听天由命吗？绝对不能这样的。
啊，原来是这样啊。
孩子们很快到了一个小湖边，湖中心有一个无人居住的岛，太阳正好透过乌云，暖洋洋地照在初夏苍翠的大地上。
啊，太好了！
杜米，阿尼卡，我看到过的荒岛里面，这是最美丽的一个。
皮皮边说边把船放下水，把东西从马背上卸下来搬到船上。阿尼卡、都米和尼尔松先生上了船。皮皮拍了拍马，
亲爱的马，我很想请你也坐坐船，可惜办不到。我希望你能游过去，这非常简单，你只要像我这样做就行了。
皮皮说着，穿着衣服就跳进了湖里，游了一两下。
请你相信，这非常有意思。要是你觉得这还不够有意思，你可以学学鲸鱼玩啊！对对对对，就像这样。
皮皮满嘴含着水，仰面朝天，把嘴里的水喷出来，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喷泉。可是这匹马对皮皮的举动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兴趣。不过当皮皮登上船，拿起桨划起船的时候，那匹马还是跳到水里跟在他后面游了起来，就是没学鲸鱼玩。快到岛上的时候，皮皮向大家喊着，
全体人员都去抽水。
转眼之间他又喊，
无济于事，大家必须离船，能逃命的赶快逃命吧。
皮皮站在船后边的坐板上，一头扎进了水里。很快皮皮又重新的露出水面，抓住船索朝陆地游去。
我必须去抢救食品袋，船上的人可以继续待在船上。
皮皮说着，把船拴在了一块大石头上，帮助都米和阿尼卡上船。尼尔松先生自己上了船。
这真是奇迹呀，我们得救了，至少暂时得救了。啊，
但愿这里没有吃人的怪物和狮子。
这个时候，马也游到了岛上来，他从水里站起来，抖掉了身上的水。皮皮非常满意，
看，那是我们的大副。现在，让我们召开一个战地军事会议。
皮皮说完，从口袋里掏出了自己的手枪，这是他在威拉威洛姑拉储藏室一只海员的箱子里找到的。他紧紧地握着手枪，匍匐向前，机警地侦查四方。
阿妮卡非常的不安，皮皮，有什么东西吗？
嘘，我仿佛听见一个吃人的怪物在叫。阿妮卡，人总是警惕性不强，没有被淹死，让一个吃人的怪物当晚饭的菜肴吃了，还不是一样吗？
但是，没有任何吃人的怪物出现。
哈，他们都藏在后边去了。也许他们正在念菜谱，准备给我们做饭。阿妮卡，那我就告诉他们，如果他们给我做炖胡萝卜吃，我就永远也不饶恕他们。我最最不喜欢吃胡萝卜了。
阿妮卡吓得一边打颤一边说，
皮皮，别讲这些害怕的事情。
啊，阿妮卡，你也不喜欢吃胡萝卜。
好吧，不管怎么着，我们还是先搭帐篷再说。
皮皮搭起帐篷，很快帐篷就在一个安全可靠的地方搭了起来。都米和阿妮卡在那里爬出爬进，他们高兴极了。离帐篷不远的地方，皮皮圈了一圈石头，上面放着木棍和火柴。阿妮卡高兴极了，
皮皮好极了，我们就要点篝火玩了。
皮皮拿起两块木头在手里互相摩擦，都米对此产生了很大的兴趣。
我说皮皮，你要像野人那样钻木取火吗？
不，那不过是我觉得手指头冷了。多米，阿妮卡，就和搓手一样。让我看看我把火柴放到哪儿去了。
很快美丽的火焰就升了起来。多米说他觉得真是有意思极了。皮皮说，
这样一来，野兽就不敢接近我们啦。
一说到野兽，阿妮卡又紧张了。
皮皮，什么野兽啊？
蚊子呀。
皮皮一边说，一边若有所思地搔了搔腿上被蚊子咬的一个大疙瘩。阿妮卡终于松了一口气。
阿妮卡，当然了，除了蚊子还有狮子，不过蟒和美国野牛是不会有的。
皮皮在抚摸着自己的手枪。
不过阿妮卡，你不要担心，就是来了一只田鼠，我拿这玩意儿也能对付得了。
皮皮拿出咖啡和夹心面包，孩子们坐在篝火旁边吃啊喝呀，快乐极了。尼尔松先生坐在皮皮的肩膀上也跟着吃起来，那匹马也不时地把嘴巴伸过来讨一块面包和一点糖吃，他还吃了很多很多的青草。这个时候天空布满了乌云，树丛间越来越黑。阿妮卡尽量地靠近皮皮，火光投向美丽的影子，在这个火光照亮的小圈子以外，黑暗好像会浮动一样。阿妮卡害怕地直打哆嗦，心想，要是都米后面站着一个吃人的怪物可怎么办啊？要不在那块大石头后面藏着一只狮子可怎么办呀？皮皮放下了咖啡杯子，
他用沙哑的声音唱着：
十五个水手站在私人的棺材上，手持一瓶朗姆酒高唱：嘿呀嘿呀。
阿尼卡哆嗦得更厉害了。都米兴奋地说：
我的另一本书上有这首歌，皮皮，那是一本讲海盗的书。
真的吗？那本书很可能是弗里多尔夫写的，这首歌就是他教给我的。有多少次在星光灿烂的夜晚，我坐在爸爸那只船的后甲板上，十字座星当头高照，弗里多尔夫坐在我旁边，我听见他这样唱：
十五个水手站在私人的棺材上，手持一瓶朗姆酒高唱：嘿呀嘿呀。
皮皮用更加沙哑的声音又唱了一遍：
皮皮，你唱这支歌，我有一种特别的感觉，我觉得又可怕又舒服。
皮皮，我感到的却只是可怕，不过也有那么一点点舒服。
皮皮，我长大了就去航海，我像你一样的去当海盗。皮皮，
好啊，加勒比海上的凶神恶煞将是我们俩。
都米，我们掠夺黄金、首饰和宝石，在太平洋一个无人居住的岛上找一个山洞，把我们的珍宝都藏在那里。对了，洞口我们放上三根大腿骨头看门，我们做一面旗子，上面印上骷髅和交叉成十字的腿骨。
我们唱《十五个水手》那首歌，让我们的歌声从大西洋的这一头一直传到那一头，所有航海的人听到我们的歌声都会丧魂落魄，赶紧跳到海里去逃避我们的血腥报复。